第十九章。在剑桥青年女子学院开始第二年学习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和希望，但是在头几个星期，我就碰到了没有想到的困难和障碍。基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主要学习数学。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是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语和拉丁语。麻烦的是，我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没有盲文版。这些课程我缺少学习工具。我上课的班级很大，有很多人在一起听教师讲课，教师不可能给我个别指导。而沙利文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书的内容都向我转述，而且把教师的话拼写在我的手心里。11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看来就要力不从心了。我要在课堂上做代数和几何的习题，解答物理题，而这些我只能在买来盲文书写气之后才能做。我看不见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而唯一能够了解图形的方法是在垫子上用铁丝把形状显示出来。正如基斯先生所说，我要在头脑中显现几何图形，进行预算、假设、推断出结论。有时我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和力量，发脾气，甚至将懊恼和不满发泄在沙利文小姐身上。而在我所有的教师和朋友中，她是唯一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渐渐的，我的困难在慢慢消失，盲文图书和学习工具都到了，我开始以100倍的信心投入到学习中去。然而，几何和代数两门功课仍然让我十分苦恼。我没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当我正在逐渐克服困难的时候，基尔曼先生向我提出了他的建议。以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基尔曼先生认为我的学习太艰苦了，他减少了我的课时，并坚持认为我的课业繁重，应该在他的学校再学习3年。我不同意他的建议，因为我想和我班上的同学们同时上大学。有一天，我有一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但基尔曼先生听说后，认为我的身体不行，改变了我的学习安排。这样，我就不能和我同班的同学一起参加结业考试了。最后，我们的分歧使母亲让我和小妹妹从剑桥青年女子学校退学。过了一段时间后，学校安排基斯先生做我的家庭教师继续学习。那年冬天，除了学习，我和沙利文小姐是在伦萨姆城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家度过的。1892年2月到7月，基斯先生每周到伦萨姆来2次，给我上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课。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在以后的8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5次课，每次1小时。每堂课他都会为我讲解上一节课没弄懂的难点，布置新的作业，把我完成的希腊语作业带回去批改，然后发还给我。我就这样在为上大学做准备。我觉得在家里自学比在学校上课更灵活自由，对所学知识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因为教师有充足的时间讲解我不理解的知识。即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可以使它变得有趣。他总是那么温和有耐心，让我始终对自己怀有信心。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里夫学院最后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基础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的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用盲文进行语言科目的考试非常顺利，但是代数和几何的考试困难重重，因为其中有变化多端的标点和符号。在考试的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送来了一份盲文版的哈佛用过的旧的代数考试试卷。我惊讶地发现，考卷用的是美国盲文体系的标记和符号，而我在代数课上只用过英国式盲文系统。我马上写信给维宁先生，请他给我解释这些标记。收到回信后，我便学习这些标记和符号，然而一些复杂的标注还是让我很伤脑筋。在几何考试中，我还是遇到了没弄清楚标记和符号的问题，我被盲文弄糊涂了，无法将阅读到的东西清楚地呈现在脑子里。考代数的时候，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此外，我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答案。基斯先生一贯鼓励我用心算解题，没有训练我用笔答试卷。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们不知道他们的考试给我设置了多大的困难，也不了解我克服这些困难有多艰难。然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越过了这些障碍。